像我在教日文，朋友也有在教英文的。这几年我们都换了一种叫法，比如说我教日文就带着同学唱日文歌，唱很多词写得很好的日文歌，会唱的也就背下来了嘛。你如果要人背课文，背得痛苦的要死也背不下来。至于文法的话，如果他喜欢这首歌的话，文法讲一讲也一听就记得了，可以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记得很多日文的文法跟单字。我朋友也这样教英文，以后就发现要把小六的学生教到现在的国三水平，几个月以内就可以完成了。那学校那漫长的四年是在干嘛？日子是怎么过的？那其实过得很痛苦，因为学了没成就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。如果一个教程可以在四个月内完成，现在变成要用四年完成，当这种系统下的老师，生命不是很没效率，磨耗很多吗？当我自己出来当教书的人以后，常常会发现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同学更快学一件事情。而在看到学校老师教书的时候，就觉得传统那种按照课本教的教法在效率上很有问题。所以如果我们从消极面说，当工作上付出的能量跟创造出来的成果这两者不成正比的时候，比如说付出的能量有时可是创造的成果只有四的时候，中间少掉的那个六就是伤肝度六成，大概是这样。相对来讲，如果要养肝呢，当你付出的能量是一，得到的成果是十的时候，这样就很养肝了。我们一般人常说肝气要舒畅，不能郁结，怎样的风木之气是最快乐的了？就是它能欣欣向荣，丢出一颗种子就能长出一片树林，做事的效率愈高，愈符合健康的风木之气的本态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在工作中，如果我们想要养肝的话，就要想想我们付出的这些劳力创造出的成果愈高，那我们的肝就愈得到滋养，创造出的成果愈低，那我们的肝受伤就愈。可是如果我是个很有才能的人，工作一天到晚做牛做马，也不过就拿个3万块底薪，这当然听起来很伤肝，但大概就仅止于此，通常也比不上生闷气记恨要来的伤，因为好歹拿到3-4万可以活，他还是有成果的。那要超过这个记恨，要更伤肝，要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有一些事是你做了之后，它正面的效益会非常低，低到比有才华之人做牛做马，每天从早忙到晚还加班，只月入3-4万还要没有效益。这种事还是存在的，就是喜欢控制人。如果你见到一个人都用一种要说服别人，用高姿态压别人，希望别人就范，希望别人想法都要跟自己一样，请问这个活动做下去，有1%几的人会因此心向着你？以台湾的现状，大都是愈压愈叛逆吧。当我们要控制他人的时候，这包括父母管小孩，上司管下属，夫妻间所谓沟通，当我们试图要控制别人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付出了很大的能量，想要去把对方搞到合自己的意的状况，但是对方通常是不会让你搞成功的，效果几乎没有。我妈在追着我骂，叫我出房间要关灯，我还是会老忘了关，这样子一直做下去，能量的损耗比例是很大很大的，可能会超过记恨的程度。所以对人的控制欲很高的人，什么肝炎胆结石这种病就会很多了。而控制这件事，爱面子算不算？可能也算哦，因为那是想要控制他人，觉得我是好人，或者反过来说是他人对我的看法，可以控制我的喜怒哀乐。一般如果以个人的行为来说，我们也会觉得爱面子不太好，可是如果这件事情群体化了呢？人的爱面子之心往往非常容易形成另外一个更大的勾芒气结构，比如说宗教团体，比如说直销团体，凡是爱面子的人都很喜欢参加宗团体或者直销团体以及民间社团，因为宗教里面有门规，那个门规其实就是一种勾芒气，一种控制。好比说一个人在家里要他的家人觉得他是好人是非常之难的，因为家人都只看你的缺点，面子得不到家人的支持。可是在一些宗教团体，你只要抢着擦桌子，就会有人说师姐你真是活菩萨呀什么的，非常能够满足你的面子。无论是某某教或者是某某直销都是一样， 只要在那个团体里面做出合乎他们某种规范的事情，大家就会给你很多的面子，夸赞你是大好人，你就可以忘记自己的一些邪恶了。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去参加那种宗教组织或直销团体。